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来，学习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实在是那样的不配。但是主你自己却定义要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感谢你为我们存留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主你自己，也让我们真能够明白，能够跟随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追随主你自己的脚踪，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耶利米书14章到26章啊。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呢，总共是52章。那么从第一章开始就是说到耶利米的门招，然后从第二章一直到20章是耶利米在指责犹大的罪行。那么到了21章到26章是预言犹大的灭亡，从27章开始到29章是说到这个犹大领袖的罪行，然后接着30章到33章是说到犹大护国，接下去从34章一直到45章都是在讲耶路撒冷的沦陷，最后是46章到51章是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剩下52章是对历史的一些的补充，所以这是整卷的耶利米书。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所设立的，那么他真的是一个忧伤流泪的先知，呼召人们，要来到神自己的面观之中，从外表虚浮要转向真实的那一个里面的那一个生命，阐明了就是新约，要赐一个新心给我们，所以他相信神在管教之后必定会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说，苦难的后面是恩典，审判的后面是救赎。耶利米一生的经历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一生，而且也表露出这一个耶稣基督他在母腹中就蒙召，跟这个耶利米是也是在母腹中他就蒙召，所以他是这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并且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那么呢，他的工作毫无果效，看起来毫无果效，那么而且他常常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悲伤流泪，所以我们看见他历尽了各样的千辛万苦，都是为了神的工作，我们也看见说，神对罪的审判是肯定的，并且呢，神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归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那么自然神就会，给我们预备一个这一个救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书呢，它从第一章到20章呢，是讲到约西亚年间的预言。那么21章接着就讲西底家年间的预言。我们知道约西亚和西底家之间还有三个王，就是约哈斯、约雅敬跟约雅金。那么这三个王就被他忽略了，越过去了。那后面倒叙回来，重新再补充。所以我们看见说，整个耶利米书它是以审判的预言作为开始，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说到审判的应验作为结束。 那我们今天所读的14到26章，首先是从14章开始，14和15章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信息。我们看见说，从14章讲到这个饥荒，有战争，有瘟疫，然后而且我们也看见说百姓在那里祈求，但是呢，就是神定义要降罚，而且必不宽容。那么这个令的呢，耶利米非常的沮丧，并且耶利米，也是一再的在传讲神审判的信息。那么我们看见说，耶和华也向耶利米保证说，一定会，就是如果你悔改，那么就百姓悔改，就一定能够归回。这个是耶利米在这两章里面的信息，而且我们也看见说耶利米有三次的代求，那么神也三次的回答，并且神，耶利米面对神的拒绝，那么他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有这个两道的思考题，一题是说先知耶利米为犹大求平安，为何神却吩咐他不要为百姓祈祷求好处？那么我们在这两章的信息里面看见说，神的百姓跑去拜偶像，那么当然就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15到16节已经明确的说明神要审判这些假先知和听从假先知的人。所以百姓呢，虽然进食，虽然依然在献祭，但是神说这些百姓只是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迟迟不肯悔改。那么因着百姓不肯悔改，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呢，不走在正路上，所以他们的献祭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公义的神不能撤销对百姓的刑罚，必定有刀剑、饥荒、瘟疫来灭绝他们。所以14章19节那里也说到，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西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15章第1节那里也耶和华也对耶利米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些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我们知道摩西和撒母耳都是圣经中最强的代求者。那么神本来定义要施行审判这一些悖逆的百姓的时候，因着摩西的代求，那么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百姓悔改，所以神就没有降下所要施行的灾难。那么撒母耳同样也是为犯罪的百姓代求，那么也得着了这个神的怜悯。可是呢，轮到耶利米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就毫无果效。而且神还明确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都来代求也没用。因为神一再的强调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代求了。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这个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黄堵，使我不灭这个国，但是我却一个人都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刑罚犹大。然而呢，因着这些百姓始终都不肯悔改，那么他们就失去了这一个机会。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说到，神为何要将犹大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我们知道好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他却是在大卫王朝中他所犯的罪是最多最坏的一个王，他比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和亚哈王更坏。他在神的圣殿中为巴利筑坛，又将自己的儿子金火献与摩洛，他交鬼而且还行巫术。那么他我们看见说他干的坏事是最多的，那么他所行的恶事呢，比先前被神赶出去的这些外邦人，就是亚摩利人所行的恶还要更甚。那么以至于神说，我要将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虽然马拿西最后他有悔改，他明白耶和华是真神，但是也不能改变犹大灭亡的命运。这是因为他的罪孽实在深重，以至于跟随的百姓一点都没有悔改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所看重的是整个百姓他们的光景。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两章圣经中，整个百姓他们的光景是背逆神的，所以逃不过神的审判。那么我们看16跟17章是说到这个神命令先知耶利米不可娶妻生子，用他自己的生活来方式来传讲神必定要审判犹大。那么先知也警告神的百姓，今天百姓的罪孽比他们的列祖还更甚，所以重申了审判之后呢，重蒙神的救赎恩典，必有新的出埃及，归回列祖之地。这个是耶利米的信息。那么他宣告神对这个恢复的应许，那么再一次说明呢，审判临到犹大以后呢，不仅仅是要让他们要来就是归正他们，更为的是要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见17章就论述犹大的罪恶，而且我们也看见说神必定要来搭救还愿意依靠神的人。所以单纯的信靠耶和华的这个心就可以看见神，只有依靠神才能够看见神。那么可是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不仅自欺，而且甚至呢想欺骗神，这就使得说神的怒气不能够消停。那么16、17章我们也有几题的思考题。第一题是，公义的神怎能用不洁的外邦人做审判神子民的工具？那么我们知道，正如世界上的君王，无论是敬畏神的好王，或者是背逆神的坏王，那么都在神的管理之中。那么对于天上的使者也是一样，顺服神的天使还是悖逆神的这个堕落天使，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包括撒旦也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说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都只能做神所许可的事情。这也就是看见说为什么神称这个巴比伦是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好，第二题是说，为何神叫耶利米宣告审判，却又迟迟没有应验呢？我们知道耶利米一直在从他年幼开始就一直在传讲神的审判，可是足足有20年之久，这个审判一直没有来临。 那么，以至于，这个百姓都要控告耶利米是假先知。那么我们知道，就当年在的假先知是要被处死的，因为你是假先知，一定要打死你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耶利米所传讲的这些信息是多么的令百姓厌恶。那么根本这些百姓就听不进神的话语。然而我们看见耶利米的性格是非常的温柔，他即使被误会，他也没有催促神说，哦，你要快快来施行审判，你要赶紧要兑现你的这个预言。耶利米没有。其实他更不喜欢自己所传讲的这些预言会应验。他更希望看见百姓悔改，不愿意看见百姓这个遭难的日子。那么虽然没有人相信呢，但是他还是忠心的在传讲神的话语。第三个思考题是，既然神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为何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用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20章8至11节那里十诫当中，安息日是守安息日是第四诫，并且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那么我们知道，守安息日为的是表明与神立约的关系，信靠赐生命的神，叫神的子民在神的里面可以得到安息。然而呢，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医治了瘫痪38年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么热心宗教的律法师呢，他们只关心安息日的规条，却不关心安息日的人是里面是否真的有安息。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当守的是主日，而且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守安息日，只要守主日就好。接下来是18章的信息。18章是耶利米书非常有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意象，就是摇降与泥的意象。这一个意象呢，就是预表着主就是那一个摇降，以色列民呢是那个泥土。所以神借着这一个意象来宣告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做极贵重的器皿，合乎他用的，成为他合乎他手中用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然而百姓却藐视先知的警告，不听神的告诫，反而呢去敬拜偶像。耶利米遭受迫害呢，他们也是就是要陷害耶利米。那么这十八章我们有两道的思考题。第一题是分享你生命中摇降与泥土的故事。耶利米书18章1到11节和以赛亚书64章第8节以及罗马书9章19到24节这几处的圣经都是讲到摇降与泥土的这个故事。那么耶利米书我们知道，它是从施行审判和拯救的这一个角度来阐明了神对百姓的绝对的主权。那么以赛亚书和罗马书呢，是从神的拣选和创造呢来阐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 要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有完全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他可以把你做成贵重的器皿，他也可以把你做成和他合乎他心意、手上合用的任何的一样器皿。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本章先知耶利米的祷告与前面14章的祷告有一个强烈的反差。那么我们知道18章的祷告是19到23节。那么19到23节这里耶利米的祷告就已经和前面14章那里的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先知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之后呢，看见神的百姓反而开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且挖坑想陷害他，要加害于他。所以先知就对这些谋害他的人呢，表现出了一个强烈的一个这个反应。因此此时他也就是耶利米，他已经能够完全体会到神为什么要刑罚这一些犹大人，要刑罚这些百姓。所以耶利米这时候的心情已经完全深深的与神表同情。那么他如今真的就开始明白神为何要向百姓发怒，因为凡敌对先知的就是敌对神，所以先知呼求神惩罚仇敌，施行审判。好，第十九章是打碎这个瓦瓶的征兆。那么这一个征兆是为了说明耶路撒冷已经是无药可救了，那么犹大的结局也将像被打碎的这个瓦瓶一样支离破碎。那么先知在圣殿中再一次的警告灾难必定来临。这里面的原因都是因为百姓硬着镜像不听神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思考题，就是神为何要差遣耶利米到希论子谷传讲信息，并且将希论子谷和陀菲特改称为撒路谷。那么我们知道希论子谷呢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垃圾场，犹太人呢就在那里焚烧垃圾，并且拜异教，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孩子金火献给摩洛。这个地方也被称为陀菲特，是他的意思是火烧之地。那么在希论子谷当中呢，这一些犹太人他烧自己的孩子献祭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异教献祭的地方，是偶像崇拜的地方。所以神将这个瓦瓶打碎以后扔在这里，就表明了犹大的败亡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们自己拜偶像的原因。那么耶和华说呢，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希论子谷，反倒要称为撒路谷，因为当患难临到犹大时，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死去，甚至会被迫发生人吃人的悲剧。所以神就使这个希论子谷焚烧尸体的地方改称为撒路谷，为的就是要表明想要逃避神的审判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是二十章这里是说到耶利米来到圣殿当中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前面的耶利米都是在街头啦，在城门口啦，在希论子谷啦传讲神的信息。那么如今他是直接来到圣殿中来传讲神的审判。 那么因着他被他这样子就被这个管圣殿的这个总管巴斯户尔上了枷锁，而且被严刑拷打了40次。所以我们看见说耶利米的侍奉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没有人会听他的他所说的预言。并且先知也自己做哀歌，说自己传讲神的预言却成为笑柄，反而遭到这个戏弄。那么我们有一个思考题是说，先知独白有火在骨中燃烧，寒冷不住，不能自禁。那么在福音的事工上，先知遭受极大的逼迫，为何还要如此的卖命来传讲神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他是将神的话语宝贝在自己的心中，因为他把神的话存在自己的心里，那么这个真理的火焰呢就在心中熊熊的燃烧。所以虽然先知遭遇逼迫，他视为都有逼迫的火，可是他里面那个圣灵催促的火更是让他不能够不传讲神的信息。那么我们接下去是看这个21和22章。21和22章都是对西底家的信息。那么是预言到巴比伦必定会攻陷犹大。那么我们看见说耶利米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王和百姓的面前。那么神已经向耶路撒冷变脸。那么只有出城投降才能得以存活。所以先知就劝告王和百姓说，你们要听神的话，然后这一个神他要灭尽，他要用火灭尽这个耶路撒冷的四围。所以我们看见说先知在这里他训斥了西底家和整个王族，并且他斥责他们说他们离弃了神的约，敬拜偶像。所以到了这里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书前面从信息一直讲到这里的时候，然后西底家，我们知道西底家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那么这个时候讲完了西底家的信息以后，他回过头来，他开始追溯，他开始倒叙，说到约哈斯、约雅敬跟约雅金所犯的罪恶。但是呢西底家却全然不听，他不肯面对这个历史，也不肯面对神的这个训诫，所以百姓也不肯悔改，必然使得犹大要灭亡。那么我们也有两题的思考题，第一题是大敌当前，耶利米为何语出惊人，劝百姓出城投降，这不是卖国求荣吗？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就是神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百姓面前。那么38章那里耶利米也对西底家说到这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那么这个是神对这个西底家的一个审判。那么难怪呢犹大人会把耶利米当作卖国贼。然而耶利米他所传讲的却是 神定义要惩罚犹大，因为巴比伦只是神惩罚犹大罪恶的一个工具而已。百姓并不愿意相信耶利米所传的、所传讲的神的应许，神会应许说被掳70年以后神必领他们归回家乡，他们根本完全不会相信这一些。所以犹大抵挡巴比伦就等于犹大是在抵挡耶和华神，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历史都握在神的手中。所以耶和华特别吩咐耶利米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就是先知耶利米的指示，他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说神所说的话，即使听起来像卖国贼，他也不以为耻。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为何先知耶利米要用倒叙的方式来训诫神的子民？我们知道从耶利米书36章20到26节的记载，我们看见说约雅敬他焚烧了耶利米书的书卷。那么这个事情很明显是发生在21章西底家做完之前的。那么因为耶利米他做先知的职事，他所经历的有五个王，他先后的次序是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那么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他先传讲对约西亚的信息，然后紧接着他传讲对西底家的信息，现在才倒回来说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的这一些罪行。所以我们看见说先知他特地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倒叙的方式，为的就是强调说耶路撒冷必定会被摧毁啊，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样，每一个除了约西亚每一个王下来都是这样发生的，那么犹大必将要国破家亡。但是呢犹大的诸王呢却不听先知的警告，他不顾神对历代君王的训诫，导致了亡国的悲剧，这一个成为定局。所以我们看见说真的是很可怜。为什么可怜呢？因为我们的哲学家有一个哲学家他叫黑格尔，他有一句格言，他说我们从历史学到的教训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那么这一句话真的就是对这个犹大诸王说的一点都完全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顾历史，也不去悔改。那么直到今天现代的世人也是如此，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进步，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比父辈比我们的祖先更优秀，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傲慢和偏见。所以神叫我们看见，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才导致遭到要受到神的刑罚。我们看23章是耶利米斥责犹大诸王和领袖的渎职，那么也是再一次的说表明了就是预言这个公义的苗裔是从大卫的后裔，那么要应验在大卫的这个后裔的身上。那么在国就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在国度中做王，施行公义，他要施行拯救。那么这里也特别的看见说耶利米的耶利米书从头到尾的信息都是审判的信息，那么这里面 我们看见二十三章插入了拯救的应许，那么这是给我们一个盼望。接着他先知又继续的来警告假先知，警告他们，要来，就是要来顺服神，并且宣告这个耶和华真神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原来他们在耶路撒，原来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可是他们去拜偶像。那么到了巴比伦呢？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被迫要去敬拜别的神，要去敬拜偶像。那么这就，这就反而在这一种的环境，充斥了偶像的环境当中呢，他们却认清了谁是真神，他们反而悔改归回，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闭门连续回归故土，这就表明了他们要出巴比伦，也就是新的出埃及。那么我们看见二十三章应许有一个公义的王要复兴以色列的全国，所以我们也看见说这个是要等到基督我们的主再来，国度重新建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思考题是说，本章耶利米论述了假先知的这个亵渎，那么请分享真假牧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哈。那么我们知道假牧人他首先是撒谎的咯，不诚实咯，然后都是自私了，填饱都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腹了，而且常常彼此相争，那么赶上羊群。我们知道假牧人就是捆绑、辖制、拆毁。那么真牧人呢？真牧人刚好全部相反，他是去寻找失散的羊，那么为的是保护这些羊群，并且带领羊群呢到青草地，为的就是要让羊得自由、得释放、被建造。所以我们如何来分辨真假牧人有一句话很简单，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到底谁是真谁是假，那么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察其色。那么听其言就是听他所传讲的信息，他所说的话语是不是和圣经一致，这是叫做听其言，就是他所传讲的和圣经是不是一样的。那么观其行就是看他所做的和他所讲的是不是言行一致，他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子说一套做一套，是那假冒伪善的。但是他如果不是一口两舌，他不是就是他是言出必行，言行合一的，那么这个是真牧人。那么还要察其色，什么叫察其色呢？那就是要观察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是到底是为了神的百姓，为了荣耀神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肚腹，还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权柄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分辨真假牧人，只要这句话就 OK 了，听其言、观其行、察其色。因为根据一个人的人格，他所结出的这个果子和他传讲的信息是否忠于神的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分辨真假先知，因为从他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认得出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假先知呢，他是没有在十八节那里也说到，假先知他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神的旨意，而且错误的将自己的意念当作神的旨意，并且火热的来向百姓传讲。所以神说我没有，就是二十一节那里神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所以当我们来看 谁是真仆人，谁是假仆人，那只要看他是真敬拜神，是真敬拜主的，他就是真仆人。如果他是假敬拜，那就是假仆人。好，我们接下去看24章。24章是说到两筐无花果的征兆。那么这两筐无花果的表记呢，很有趣。一个是极好的，一个是烂透的，极坏的，根本就不能吃。那么好的是说是粗俗的佳果，是指着被掳归回的这些渔民。那么坏的这一些当然是指着这些王，犹大的诸王和他们的臣仆，以及那些就是悖逆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必定会遭祸。那么我们这一章的思考题是，在人看来被掳巴比伦是患难，为何归回后却成为极好粗俗的果子呢？我们知道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被掳的渔民是神必定看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这是在24章里面第五到第六节神的应许。那么蒙召归回的就是极好粗俗的果子，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是被这个世界，被仇敌撒旦所掳去的，当我们蒙召以后，我们就成为渔民，我们就成为属耶稣基督的，那么当然我们就成为那个得胜者，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被掳归回以后却成为极佳的粗俗的果子。好，25章，那么接下来是25章。25章是说到荒凉70年的信息，以及审判列国哈。那么审判列国，那么我们也看见说，这里有一个愤怒的杯要递给列国的民喝，为的就是要表明神的审判不仅仅是只是审判犹大而已，神还要审判列国列邦，因为神是全人类的神，他是列国列邦的神。那么我们这里有一道思考题，就是先知耶利米起早贪黑传讲神的话语长达23年，那么早在被掳70年发生之前呢，先知已经足足传讲了20年之久，为何不见一人悔改？那么我们看见说，先知用20年来传讲70年的被掳，这叫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怜悯，神是何等的忍耐。70年算很长吗？说长也很长，等于是一代人，一个人的生命差不多也就是70年，所以说长很长，但是呢，神是何等的忍耐，他竟然用了20年的时间来传讲，来宣告自己的审判，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一个人都没有人愿意悔改听从神的命令，所以没有人可以躲开罪恶所带来的审判，百姓竟然会不顾不听神审判的警告，20年之久，他们不审查自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属灵的堕落里面，所以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一个人悔改，而且他们还觉得这个耶利米是假先知，因为他所传讲的根本就没兑现，所以这是何等的败坏，我们邻里是何等的瞎眼。那么26章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章，那么这一章讲到耶利米获救的过程。 那么耶利米他是照着神的吩咐站在神的圣殿中来传讲神审判的信息，而且他是对着犹太人来传讲的。自然而然他激怒了什么祭司啊先知啊连百姓都起来要群起要攻击耶利米。那么这一章也告诉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先知叫做乌利亚。他的结局呢，他的结局是因为他畏惧死亡，他逃往埃及，那么却被这个王给抓回来了，然后把他杀死了。那么我们看见说耶利米毫无畏惧的传讲神的信息，反而呢他获救了，没有死。然而乌利亚却没有那么走运，他死了。我们的思考题是，同为神的先知，为何会有软弱与刚强之分呢？那么为主上吊性命的必得着生命，不畏惧死亡，没有逃跑的耶利米反而保全了性命。那么这个不是因为别人的保护，这完全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保护了耶利米，神保护耶利米的原因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耶利米的职事还没有完全，他还有要尽的功用，还必须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没有殉道。那么我们看见说，所以神叫耶利米说，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耶利米他的信心从哪里来，他是从神那里来，因为神叫他不要惊慌。那么我们看见说乌利亚他也是忠心的在传讲神的审判，并且他还为此殉道了。那么表明了耶利米传讲神的审判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同样也要面对这个性命的威胁。当然乌利亚他因为害怕逃跑，这一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当主被卖的那一个晚上，门徒啊也都是因为惧怕四散而逃。那么如果我们读二十节就是二十六章二十节这一节圣经，我们查考原文的话这一节圣经是讲得很清楚，这个乌利亚他是奉亚威的名说预言。那么我可以把吕整中译本的这一节的圣经的翻译念给大家听一下吕整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又有一个人，基列耶林人示美雅的儿子乌利亚，奉永恒主的名传神言，他斥责这城和这地所传的神言都像耶利米所说的话。那么圣经很明确而且也很肯定的说，乌利亚是奉主的名传讲神的话。一方面呢，假先知是不可能也不会传讲神的审判而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的。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假先知总是说王喜欢听的话，报虚假的平安。他们总是说什么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平安嘛，是不是？那么当亚哈王和约沙法王求问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事情其他所有的先知大约有400人，他们都说你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这个拉莫必定大获全胜只有什么？只有米该亚说，亚哈王你必死无疑，你必定阵亡，你有去无回。然后这是我们看见假先知他不可能传讲神的话语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那么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当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神并没有担保你必定不死 并没有说你一定会逢凶化吉的，你是很有可能要殉道的。圣经同样记载了先知撒迦利亚的殉道。我们知道先知撒迦利亚是在圣殿中被石头打死的。那么同样圣经也记载了施洗约翰被砍头了，司提凡、约翰的哥哥雅各啊，等等等等，我们看见为主殉道的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看见说软弱刚强都不在乎我们自己，因为都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好，这是我们从14章到26章耶利米书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把时间交给薛勇弟兄。
好的，谢谢袁龙哈。